林总干事，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首先我们要很感谢三宝的加倍，感谢所有一切善知识、善因缘，来成就我们今天共修大智度论的因缘。在佛教里面，我们知道有南传的佛教，有大乘的佛教，以及从大乘佛教里面再延伸出来，也是具有很大的一个背景的，就是金刚乘的佛教。我们知道在南传佛教里面最重要的一部论典就是清净道论，这是觉应论师呢他所造的一部大论。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大乘佛教里面呢有两部大论，一部呢是大智度论，一部呢是瑜伽师地论。那么就历史上呢，它对于这个佛教所产生的影响来讲呢，这个大智度论的影响呢也几乎可以说呢又超越了瑜伽师地论。那么在金刚乘的佛教里边呢，也有一部的这个大论呢叫做菩提道次第广论。所以我们学佛的同修呢，如果说我们研究了清净道论，研究了这个大智度论，研究了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那么大概呢整体的佛法呢我们就有一个相当程度的了解了。我个人学佛的因缘呢，我想要非常感谢我的母亲，因为从小跟着母亲呢亲近很多善知识，亲近很多佛教的道场，特别是小时候呢大概七岁的时候呢就跟着我的母亲呢去皈依这个广钦老和尚。那记得那个时候呢，这个广钦老和尚呢就摸摸我的头，回家的路上我妈妈说，师父只有摸你的头没有摸我的头。所以这个这个师父摸头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啊。所以这个可以说我们从小呢是在一个很幸福的一个学佛的环境里边啊。因为我们知道台湾呢这个光复之后，那么可以说佛教方面当时呢还有很多的欠缺，甚至是有一些这个比较日本化的一种背景。但是后来呢就是很多热心的法师们，尤其是很多大修行人呢从大陆呢来到台湾，那么像我们刚刚提到广钦老和尚啦，那么像这个当时我们知道，就像黎炳南老居士啦，这个都是可以说大修行人啊。那么像应顺长老啦，啊，都到了台湾来，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这么大的福报啊，能够来学习佛法。那我个人呢，学习这个般若系的这个经典呢，可以说大概是从高中的时代开始，在高中的时候呢，就读到《金刚经》。那读金刚经呢就很喜欢金刚经，而且是读了金刚经就会掉眼泪，也不知那个时候都不懂什么道理，就是读了金刚经在念诵的这个当中呢就不知不觉的会这个会一直掉眼泪啊，会一直这个好像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然后慢慢的到了这个大学的时代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方东美教授他在台大呢讲佛学，而且是讲大乘佛教，那么方老呢那个时候花相当多的时间呢讲这个般若的这个思想，般若经的思想，特别是提到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思想。所以我想我也很感谢那个方老师他的启发呢，所以我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对这个般若经。那么最早我接触般若经呢，在经典上面来讲，虽然说我们一般读金刚经读心经，但是对般若的思想的了解对我启发最大的呢应该是从僧肇法师的这个造论开始。那么从造论呢我就慢慢的这个穷扁溯源呢就追溯到龙树菩萨的这个论点，所以才开始接触到中论，接触到这个大智度论。所以一直到这个大学的这个毕业的时候呢，渐渐好像这个对佛法的这个体认呢就渐渐倾向这个般若的这个经典，那么以及呢这个发挥般若经思想的这个中观的这个论点。那么一直到我这个上研究所的时候呢， 好像这个兴趣就越来越集中在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论点上面。所以我硕士班的论文呢，写的就是《大智度论》里面的一小段的分析啊。然后一直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也是用《大智度论》呢来做我这个整个论文的主要题材。那刚才我们林总干事他对我呢很多的这个赞美啊，我非常的不敢当，因为呢，《大智度论》是一部非常深广的，它是在阐明整个菩萨道的这个思想呢。非常深广的一部大论呢，我个人的智慧，我个人的体会，以及呢我个人的修持呢，从各方面来说呢，对大智度论的了解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哈，绝对不是以一个大师，以一个法师，以一个专家的这个姿态呢，在这个地方来供演这个大智度论。我想我宁可说我是各位的书童，我在这个地方来陪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本《大智度论》，所以我希望大家允许我，就是说我还有不知道的权利，因为呢，在历史上呢，这个《大智度论》呢留下来的注解是非常之少的。我们现在看得到的《大智度论》的主要的这个注解呢，大概可以从这个《大正藏》里面呢看到，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呢，他有一部这个很重要的这个著作叫《四禅般若蜜》。这是专门在解释《大智度论》第十七卷有关禅般若蜜的部分的。另外是在《万字序藏》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大智度论》的书，就是注解方面的。但是呢，在《万字序藏》里面看到这些注解呢，都是断简残篇，啊，都是不完整的，而且是大概总共加在一起呢，这个不到十卷。那我们知道这个《大智度论》呢，总共有一百卷。所以呢，不到十卷的这个著书呢，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要向各位很坦白的来报告呢，就是说我对大智度论事实上是还有一些地方我不敢说我是完全通达的。哎，我想呢，要对大智度论完全的通达呢，大概是要到成佛的这个境界。不过我们在台湾呢是很幸运，因为呢首先我们要感恩的就是这个印顺长老。我想印顺长老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这个对大智度论是非常的深入的，因为在印老的这个著作当中呢，我们处处看到他引述大智度论。所以在中国佛教的这个论师当中呢，我们看到呢，从前引述大智度论最多的呢是这个天台宗的智者大师，接下来呢是这个宋朝的这个永明延寿禅师呢，他在中进录里面呢也有相当的地方呢引述到这个大智度论。那么再来的我所看到的呢，大概就是这个印顺长老。所以这是我们说今天呢很幸运，就是说像印老他在台湾这几十年的这个教导呢，所以事实上在他的著作里面有很多地方都在传达大智度论里面的思想，特别是他把大智度论呢就是归为龙树菩萨呢，这可以说是阐明广大的菩萨行的一个论点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在台湾，如果说今天要讲一个大智度论呢这个最权威的专家的话呢，我想我们印顺长老是大概是最有资格来承担这样的一个恭维。那我个人呢，我刚才讲过呢，我只能说我是抱着一个书童的这个心情呢来向各位呢这个报告我的心得，那么也陪各位一起来共修。所以刚才我们这个维农的这个担任维农的师姐啊，她说是问讯法师啊，我想各位呢你怎么念我都不管了，我心里面听到的是问讯书童，就是我们相互的问讯啊。那么这是我想我是有这样一个心情，所以我才敢在这个地方呢来陪着各位。那这个大智度论呢我们要深入去研究的话呢，就是我刚才已经向各位报告过呢，就是说目前来讲注书是非常的少，就有关的注解非常的少，所以我不太容易向各位来指定有关的这个参考书。那么作为这个熟悉汉文的人来讲的话呢，我们在整个佛教的这个学习上面呢，我们是占了一个最大的便宜。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一部大智度论呢在南传佛教的巴利文里边现在找不到，在梵文里边呢现在也找不到了，在藏文里面也没有这部大智度论。那么 全世界现在除了我们中文之外呢，只有一个法文本的大智度论，而且还是一个比利时的神父呢，从我们中文版的大智度论呢把它翻译成法文，但是呢他没有完成，他只翻译了大智度论第一卷到34卷，以及呢大智度论的第49卷跟第50卷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全世界呢现在可以说是呢，只有懂中文的人呢、可以读到这个完整的这个大智度论。所以诸位生在台湾呢不是偶然啊，我觉得不只是在台湾，我是觉得呢所有熟悉中文的人呢、就是会读中文的人呢、你都占了这么一个很大的便宜。那么另外我们也要感谢呢，就是这个灵岩山寺的台湾灵岩山寺的这个妙莲长老。这个妙莲长老呢大概是在20年前呢、他发心呢要把这个大智度论呢重新的这个分段标点，然后重新排版。那么这个工作很不容易，因为我们所知道呢大智度论在大正藏里面呢总共呢出现了这个6个版本，包括现在在韩国海印寺的高丽大藏经这个木刻本的版本，包括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3个重要的版本，就是宋朝的版本、元朝的版本、明朝的版本，然后另外包括在日本还有2个版本。那我个人呢也曾经这个很幸运，就是说我也到这个韩国的海印寺呢看过这个大智度论的这个木刻本，也曾经在这个很巧的啊，就是说我到那个这个海印寺去的时候呢，竟然进去那个藏经阁啊，他那个师傅印了请出来那个木刻版呢、就是大智度论。那去年的这个12月呢，我到这个北京呢，到这个房山呢去参访这个石经，结果这个引导的人呢带我们一进去呢，第一个看到的也是大智度论，就是刻在这个黄山上面的这个石刻板上面。那这是很幸运的事情。另外我在日本的这个京都博物馆呢也看到另外2个从这个新疆呢，日本人从新疆那边呢把它带到日本去的另外2个大智度论的手抄本，特别是里面有一部分呢对我们将来研究这个第18卷《般若波罗蜜》这一部分呢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参考的这个价值。所以这个大智度论呢是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版本，在历史上呢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这个抄写、不同的这个刻本。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抄写也好，这个要刻经也好呢，刻论也好呢，就是说这个主持寺的人呢、他的文字的功力，他对佛法的认识就很重要。那么历史上呢，就是因为有这许多不同的版本，所以有时候抄写会有错误，雕刻会有错误，包括在高丽藏里面被认为是最正确的一个版本，也还是难免有一些这个错误。那么像日本人他编这个大正藏呢，他是根据高丽藏刻的，但是日本人的这个汉文的功力毕竟不够啊，所以常常标点错误，这个句逗啊都点错了，所以你要读大正藏要照日本人的方式去读的话呢，常常有些文字就不通了。所以这个妙莲长老呢，我们刚刚提到呢，他重新来分段，重新来标点，重新来编排，那么这个对我们就提供了最大的一个方便了。而且呢这个妙莲长老呢，他请谁来做这个分段标点呢？请眼培法师。那眼培法师的功力那是不用讲的，然后这个妙莲长老更厉害是什么呢？他请印顺长老亲自做最后一次的总校对。所以我们现在是无比的幸运，就是说我们现在读的这个版本是历史上最好的版本。那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呢，这次还特别的为我们大家呢把这个版本呢又重新的印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是集合了很多这个非常殊胜的这个因缘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来一起啊在这个地方来研究这个大智度论。那我个人呢讲这个大智度论呢大概不下这个13次，但是呢过去呢对外这个公开讲呢都是讲六波罗蜜这一部分，也就是只有讲大智度论里面的7卷半。为什么讲7卷半呢？因为就是从第11卷讲到第18卷啊，11卷的中间的地方开始讲。那么 其中有四次呢是在佛学院里边呢，从第一卷开始讲，就这样一直这样讲到这个，大概最高纪录呢只讲到65卷，但是已经花了15年了啊。所以我们要来读这一部论典呢，实在就是要累积很多的这个因缘啊，要累积很多的这个因缘。那《般若经》里面也反复的告诉我们，就是说呢，菩萨呢，这个修持这个般若蜜的时候呢，多诸流难，流就是停留的流，难就是灾难的难。那为什么叫多诸流难呢？就是说我们要学习般若智慧的时候呢，这个因为这个智慧太大了，这个智慧的光明可以遍照3000大千世界，所以这个魔王啊他会恐慌，所以魔王就会就设种种的障碍，就好像释迦牟尼佛要成佛以前呢，你看这个魔君魔将呢，他要用尽各种的这个手段呢，要来挫折这个释迦牟尼佛。所以我想呢，诸位我们在未来呢这个共修的这个期间呢，每一个星期二希望诸位同修呢要有极大的极坚定的这个决心呢，持续要来上课。你每一次不来上课，就表示你魔障现前，而且表示你没有办法降服这个魔障啊。那如果你这一生不能降服这个魔障呢，这个魔障就会变得更有力量啊。所以魔障不现前就算了，现前它力量就很大，它大你就一定要克服，克服就是你的进步。所以你就算是来这个地方哈，听得懂也好，听不懂也好，你来这里就是对魔王的这个一大胜利啊。所以我觉得呢，这一点呢是希望各位将来呢共修这个课程的期间呢，要以极坚定的这个决心呢，排除一切的困难，持续的来学习这一门的功课。那么不是说因为呢这个课讲得好，就算讲不好，但是因为大家聚集在一起共修，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环境，这么好的因缘，为大家印了这么好的一个最好的版本的这个大智度论，我觉得我们就更加的不能错过这些因缘。因为学佛的因缘呢、要聚集在一起，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容易啊。我想这是要跟大家来共勉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要从大智度论的这个第一页这个地方开始。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大智度论序。大智度论序，这个大智度论序啊，诸位会看到这个第一行的这个标题啊，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四论序。诸位是不是看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一个序文呢、值得我们做一个了解。这个序文是谁写的呢？是长安四生照树。这位生照法师啊，是对大智度论呢这个有重大贡献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当初鸠摩罗什大师来到中国，他的中文还不怎么好，所以呢他是口译，就是鸠摩罗什大师口译。那么第一个做笔记的人是谁呢？就是这个僧瑞法师。那么僧瑞法师呢来做这个笔记的时候呢，因为他本身的中文的底子非常非常的好，他几乎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他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人。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由他来做的这个笔记呢，因此这个翻译出来的文字呢就变得非常的美，非常的容易读。我们知道这个基督教天主教传到中国来啊，200年了还不能生根，为什么？就是因为圣经的翻译啊不合乎我们中国人说话的习惯。这个是，所以我们要感谢历代这个大师啊，他在翻译这个佛经的时候，他把它变成中国人的语言。所以中国人呢在读这个佛经的时候呢，他没有那种心灵的障碍，没有那种文化的隔阂，就是说所有文化的隔阂呢都在因为这种语言的这种表达的这个上面呢把它克服掉了，把它化解掉了。所以这个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经的题目呢是很重要的，这个经的题目呢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什么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摩诃就是来自梵文的 Maha 就是大的意思，般若呢就是 prajna 啊 bhajya 啊，就是如果这个般若这两个字呢我们用闽南语来发音的话呢， 会更接近这个印度的梵音，因为印度的梵音是 Prajna， 那么我们如果用这个台语来发音的话就是 Bajja， Bajja 跟那个印度的梵音是很接近。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今天我们常用的这个闽南语啊，其实是中原古音，所以我们要知道在玄奘大师当时所说的这个话呢，这个当时讲的中国话跟现在的闽南语是比较接近的。所以我们看这个《般若心经》最后那个记那个这个咒语啊，这个梵文呢，它是这样发音的啊，就是这个 gade gade pala gade pala san gade buddhisvaha。那么如果你用国语发音呢，就稍微有一点隔阂了；如果用闽南语来发音的话呢，就是 gade gade pala polo gade polo jeng gade po te swaha， 好，萨婆诃就是 swaha。跟那个印度的翻译就非常接近，所以这个呢，我们不是要强调闽南语，我们是从历史的因缘上面来讲，闽南语的音跟中原的古音更加的接近，所以我们需要读般若这个字啊，如果用闽南语来发音就是般若，那么声音会更接近啊，更接近。那么波罗蜜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波罗蜜啊，就是这个帕拉米塔。帕拉米塔是什么意思呢？帕拉米塔就是到彼岸的意思，就是说我要从河的此岸到达河的彼岸去，所以叫做帕拉米塔。好，那么帕拉就是彼岸，米塔就是到了，那么这是一个倒装的一个印度的梵文，一个倒装的一个句子，所以帕拉米塔就是到达彼岸。那这个到达彼岸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一个事情完成了，这个叫做帕拉米塔。所以如果我们一个事情把它做得圆满了，我们就说帕拉米塔，啊，就是说圆满了，啊，这个事情完成了。那么摩诃般若波罗蜜整个连起来讲，摩诃是大，般若呢就是智慧，帕拉米塔呢就是到彼岸，也就是圆满，就是完成，也就是渡到河的彼岸去。所以摩诃般若波罗蜜简单的说就是大智度，就是大智度。那么大智度呢，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呢，这是佛讲的一部经，所以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么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我们就可以把它简易做什么呢？叫做大智度经。那么这个大智度经呢，因为内容呢太深奥了，一般的人不了解，所以龙树菩萨就来为他做一个解释的论点。这个解释的论点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四论，所以是先有大智度经，才有后来的大智度论。所以大智度论其实只是在解释大智度经，啊，没有经就没有论。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版本呢，这个大智度论呢有100卷，其实啊，大智度论本身呢没有100卷，只有70卷。为什么呢？因为这100卷的里面呢，有30卷是大智度经，其中另外有70卷才是论的部分，所以经占了3/10，论占了7%。好，所以我们要读这个论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忘本了。这个本是什么呢？这个本就是大智度经。不过呢，我们讲到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或者讲到大智度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在佛教的这个藏经里边呢，这个大智度经呢，不是只有一部。这个大智度经呢，总加在一起呢是上百部的。不过呢，经过这个整理之后呢，最完整的一部这个大智度经是什么呢？是唐朝的时候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这个《大般若经》。《大般若经》其实就是大智度经。不过是简称而已。那么这个大般若经呢，总共有600卷，诸位，600卷就是相当于600万字。那这个600卷的大般若经呢，前面的400卷就是一部经，就是一部经就讲了400万的这个文字啊，记录下来就有400万字。那么整个大般若经呢，是佛在16个地方面对16个不同的对象，不是16个人，就是他的对象 有时候譬如说是以须菩提尊者为对象呢，有时候以舍利弗尊者为对象，有时候以弥勒菩萨为对象呢，有时候以第四天的天神为对象呢。那么这样呢，总共是十六会，就是在十六个地方讲的，在十六个地方讲。那么前面的这个四百卷呢，是第一会啊，是第一会。我们现在讲的大智度论呢，是大般若经当中的第二会，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一个大智度论呢，是在解释大般若经当中的第二会。大般若经总共有十六会，这一个大智度论呢，是在解释它其中的第二会，也就是整个大般若经六百卷里面的三十卷。平常啊，我们大家读金刚经，金刚经呢，在大般若经十六会里边呢，是属于第九会，叫做金刚般若会，金刚般若会。所以这个大般若经呢，卷字呢是非常浩大的。不过呢，如果我们要把大般若经呢，找一个浓缩本、精华本，这个精华本怎么呢？就是第二会。所以我们读了大，读了这个大智度论里面的这个经呢、啊，我们等于读了六百卷的大般若经。所以虽然是只有三十卷，但是他已经把整个大般若经六百卷的精华放在这个里边。那么诸位也许要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平常我们读的心经到底第几会？这个要分两方面来回答。般若心经呢，并没有放在大般若经里边，就是六百卷里面没有心经这一部，它没有单独成为一部。不过呢，心经的经文呢，却出现在大般若经第二会里边的第二品，也就是观照品。观照品，所以事实上什么呢？就是心经已经含在我们现在要讲的这部经里边，也就是大般若经第二会里边的第二品观照品。那么我现在讲的很多都是什么呢？都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这个大般若经。不过呢，玄奘大师翻译六百卷的大般若经以前，已经有很多部的般若经呢，已经翻译成中文了。玄奘大师翻译这个大般若经呢，已经是到了这个第六世纪、第七世纪的事情了。实际上中国人翻译这个般若经典呢，是从第三、第四世纪就开始了，就是陆陆续续就有般若经一直翻译过来。那么最早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最著名的这个般若经呢，是大，就是后来所翻译出来的大般若经的第四会，叫做道行般若经。道就是这个道德的道，行就是行动的行。所以大般若经的第四会，这是到了这个玄奘大师到六七世纪的时候才翻译出来的，第六第七世纪。但是事实上这个经被翻译出来之前，早在第三世纪、第四世纪的时候呢，已经有不同版本的道行般若经已经翻出来了。所以如果你现在读六百卷的大般若经，你就把历史上的大部分的般若经都读到了。但是呢，玄奘大师的翻译有一个特色，他是着重于什么呢？直译的，就是他，譬如说，像我们都翻译作恒河，但是呢，玄奘大师在你在那个大般若经里面，你看不到恒河这两个字，你看到的是什么呢？克且沙河。好，那么就是说你在这个玄奘大师的翻译里面呢，你没有看到恒河这两个字，因为他是把那个印度的音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到印度去的话呢，印度人怎么讲恒河呢？叫做 Ganges。 那么有的人呢还有另外一种发音叫干嘎啊。所以玄奘大师在翻译这个佛典的时候，他是比较着重于直译的。譬如说像我们常常读到这个维摩诘经啊，那么维摩诘经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叫净明经啊， Vimalakti 就是这个净明经的意思啊，就是清净的名号。但是呢，这个玄奘大师翻译这个维摩诘经他怎么翻呢？他叫做 说无垢称金，他就用无垢来代表清净，用称号名称的称来代表那个名。那么因此呢，就说我们如果要读这个般若经的话呢，有时候读这个玄奘大师的这个翻译呢，跟我们读早期的翻译呢，在感受上又会有一些不同。那么我们现在读的这个大智度论呢，所解说的这一部大智度经呢，它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鸠摩罗什大师翻译以前，其实已经有好几个不同的翻译的版本，叫做光干般若经呢、放光般若经呢，已经有几个不同的版本的翻译的。那么在东晋时代呢，有一个了不起的法师呢，叫做道安法师。道安法师呢，他当时下了非常大的这个功夫呢，就是说呢，他一会儿这边看到光湛般若经，一会儿这边看到放光般若经，后来一对才知道说其实是同一个梵文的版本，只是不同的翻译而已。所以佛经翻成中文呢，其实是经历了一段相当辛苦的历程。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来研究佛法呢，要非常非常感恩我们这个历代的这个大师们的辛苦，包括这个玄奘大师到印度去取经，经过沙漠，经过这个帕米尔高原。